好的，我想我们今天就提早开始直播哈。我来赶快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因为这次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哈，所以我就尽量来回答大家了，好吗？真的是谢谢大家提问非常多。好 ，OK， 好，大家晚安哦。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我之后还是会把它用成 podcast 的形式哈，只是因为可能收音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哈，所以请大家见谅。因为就是今天的行程有一些 delay 哈，然后我很想赶快奔回家哈，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头，然后装上我的那个就是设备。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很快在我们爱心里的办公室来进行直播。那因为我收到的那个问题很多，我就赶快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哦，好不好？好，第一个问题呢，对方出轨后要如何彻底放下、原谅，让自己的心平静，无论之后要不要继续在一起。好，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哈，请告诉自己，其实我要学习原谅或者是放下，它其实是一个历程。也就是说，你有可能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这一个创伤的感觉、痛苦的感觉、被伤害的我没有价值感的感受，它还是会持续的翻腾上来。好，例如有些人可能看到那个梅亚穿的短裤啦，或者是你看到有人很敢去裸露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你可能想到了哦，那个就是我的男友或我的前任他之前的外遇对象，你可能痛苦指数就又会飙高。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要回来哈，第一件事情，如果你要疗愈创伤，好，请确认你有没有收到对方的道歉。如果你们关系想要继续走下去，如果你没有收到对方的道歉，你要继续走下去，我告诉你，你的痛苦指数跟自我折磨的程度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对方其实还是始终给你一个强烈的不安全感，是他会不会继续出轨。好，因为一个没有诚意的道歉跟一个没有知道悔改的认错，基本上对关系的修复哈，或者是这种外遇出轨的修复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你只是可能拿到了非常空壳的道歉， OK 吗？好，所以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放下跟原谅，好，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愿意自己走一条自我疗愈的路，好，包含你要能够在这个伤痛里头重新去理解你们的关系发生什么事情，好，重新去理解你的自我价值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很有可能会伤到你的自我价值，即便是你在关系里头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让你感觉受伤。好，所以学会去看见自己的好，看见自己的在关系里头的付出，然后甚至让自己能够好好的对一段有伤害性的关系去道别，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好不好？好，这是给我们的同学的一个建议。好，好，下一个问题哦，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好累，但是又不敢一个人住屋，我知道要了解自己爱自己，但是我真的好累，好想要下班的时候有个可以好好放松待着的地方。同学，我真的会建议你哦，你要不要去找那种就是有分租室友的地方哦？其实说真的啦，我觉得就是台北居大不易啦哈，就是我们想要在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的感觉，又要负担得起，那他又要符合我们的心理某些需求，包含我们还是想要有人跟被陪伴的感觉，那我想先选择跟室友一起住的这样子合租的公寓，也许它是一个帮忙。好，那如果这个你都觉得也没办法，那我就先建议你去好好的理解你的内在需求了，好不好？因为那代表的已经不是搬不搬出去住，而是你跟家人之间的纠结关系，已经不是可能金钱跟孤单这些我们听到的表层的议题，它里头有蛮多的东西，好不好？它包含可能是，我觉得我如果搬出去，我家可能就没了，所有人会忘记我， 或者是我爸妈如果在更多的冲突他们要离婚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其实这个所谓搬出去家的这个举动，它会引动非常多层次的恐惧，可能不会只是经济的独立这一块，或者是有没有人就是 来陪你 这么简单的问题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能更多会是你小时候对于这个家要没了的恐惧跟痛苦的感觉，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里面的东西会蛮复杂的哦。我会建议你可以去找我之前出的一本书，就是《不愿放手的父母，过度摄入的你》。好，在这本书里头，我其实谈了很多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界限，很值得你去好好的来把它看一看。好。好，来下一个问题，真的好多问题哦。下一个问题，暗恋他很久，对他没有很多认识，目前双方也没有交集了，也提不出勇气跟他说，不知该默默放掉，但又很不舍。哎，我真的觉得哦，我们真的出了社会之后啊，要好好的谈一段感情。其实他除非说你的生活圈里头真的非常非常多人，你的工作就是会认识大量不同的人哦，那不然你其实会发现能够对喜欢的人有交集这件事情啊，其实它真的有一些些难度哦。可是我想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会暗恋一个人很长的时间，却没有就是去制造一些交集啦，或者是产生一些机会啊，例如有时候我们可以问他问题啦，或者是去追踪他的 Instagram 啊，或者是 Facebook 就是留言啊等等，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产生交集的方式，甚至也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借机去什么办一些活动，办一些踏青啦，打羽毛球啦，等等这一些团体性的活动去邀约对方出来。好，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暗恋很长时间的人呢，我都会想请你回来好好看一下你自己哈，是不是你会担心你给出的爱别人不一定想要。好，这是一个你真的可以去问的，或者是你曾经有过被拒绝，然后那个非常难堪的感受会让你很害怕在别人面前表达出你对对方有好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好，所以你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暗恋。好，那如果你是有这些恐惧存在的话，那就好好安抚一下你那个内心曾经被拒绝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好好看着他，跟他说你很可爱，你很值得被爱，好不好？就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练习，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你再重新看待这段关系，你就会觉得，哎，其实我还是可以制造什么样的机会啦，我邀请他去看什么展啦，或者是有比较多人的聚会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就是有一些就是发展的可能性，好不好？好，这是提供给你的一些想法。好，那如果当然最后你觉得你做了努力啦，可是对方可能真的是非常慢热的类型，那一样你还是可以大大方方跟自己说，那我还是可以有一些停损的时间，好不好？给自己 maybe 我努力了三个月，努力了半年，那如果对方真的也是不为所动，那你就可能要知道你也许不是对方的菜，或也许对方真的非常慢热，那在这样的环境下可能就真的比较难继续下去了，好吗？好好来，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咯。过往经验跟自信不足造成对另一半亦没安全感，对方有很多异性朋友，有什么具体做法可以改善呢？好，具体做法呢，基本上就是喜欢你自己跟欣赏你自己，好不好？这是很具体的做法。喜欢跟欣赏自己呢，我们前面也非常非常多的直播已经讨论过，其实就是喜欢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喜欢你自己为自己每天 maybe 我自己化的妆，我自己穿的衣服，我今天做的工作 whatever， 任何你今天做的事情，你能不能带着充满爱的眼神看向你自己，好，不是带着渴望爱的眼神看向其他人，这个是你自己可以练习的东西，好不好？这个是提供给你的一些参考。好，来下一个问题，这问题太可爱，身为妥妥的 ESTP 工作一直是朝九晚五财会行业，常觉得自己不适合，但已考上会计师，请问是否该转行？告诉你，不要转行，好不好？不要转行。好，你一定呢可以在你的财会产业里头找到适合你的生活模式，好不好？ ESTP 呢，他喜欢的是变动比较大的工作的生应该说变动比较大的生活形态。所以即便是你现在还是在受雇于公司里头， ESTP 你可以过得好的方式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是你大量充电的时候，你可以去冲浪，你可以去跑爬，你可以去赛车，你可以去骑脚踏车， whatever 你想要做的这种高强度的身体力行的嗜好或兴趣也可以。好，那第二个选项，如果你现在就是觉得你还是只能受雇于人，你没有那一个就是具备好的的状态，你可以出来创业，好，那你就是先这么做。但 ESTP 你真的要做好你为你自己创业的准备，好，或者是你要成为 freelancer， 或者你要成为一个投资顾问，好，或者是你想要成为任何形式的就是顾问类的，就是你要成为你自己这个领域的专家，你才有办法去做到我们所谓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心态。所以 ESTP 你可以做的是在这个行业里头你做到专精，你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那一种自在的生活模式。你可以转为接案的形式，好，你也可以转为就是跟人就是合作的这种专案的形式外包给你的这一种情况，它都是可以的，甚至你最后你就自己创业都有可能。所以其实生活的方式有非常非常多种，好，不要轻易的去放弃你的专业，好，除非你真的在其他事情里头你有更多的兴趣，好，但同样的我会说 ESTP 呢，你本身就是一个我们所谓比较是通才型的人，你就是会对很多事情是很感兴趣的，但是我不建议你在还没有很专业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想着要斜杠，好不好？要斜杠的人呢，你要很专业，你很专业之后你再开始去做各式各样的东西的时候，人家都觉得哇塞你更专业了，好不好？好，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你自己。好，好的，我们再来看。好，有一个同学说齁，经常都觉得自己声音很小，好，跟权力辈分比较大的人争执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是自己的错，找自己的错处，好，然后会不断回想到就是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说错啦，然后但是都没有答案，好想知道是什么地方让他们不喜欢我。好，因为这个同学他留言留的蛮长的，我只能看部分的讯息，可是我想先回来讲一件事情，我跟权力辈分比较大的人争执，光是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很值得思考的是，请问你为什么要跟权力辈分比较大的人争执？为什么你觉得那是争执？还是你觉得你其实是被他们骂？我不知道里头是什么，但我通常会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不需要争执，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好好的表达我们内心的想法。好，那是什么情况你觉得是争执了？会不会是你觉得你跟权力辈分的人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是一个争执的过程呢？好，那通常这个情况下，我不觉得你是没有想法的人，我也不觉得你是常常觉得自己做错的人，我反而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敏感于你跟权力地位的人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你们关系的张力就出来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有一些人呢，他很容易我们说比较这种可能性就是他很容易为反对而反对， OK 吗？就是你其实非常容易听到权力辈分的人讲的某一些话你就会觉得不高兴，但是你有没有回来去思考你内心里头的不高兴 究竟是什么。 OK， 这是一个蛮深层的东西哦。因为如果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对我的爸爸，我对我的妈妈有很多的不同意的时候，其实当我的主管叫我做什么，我其实心里可能就会跟他杠起来，然后我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有反对的意见，然后我们可能就吵起来。这是一种形式，去思考一下。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你可能很容易在他们的口吻里头感觉到你自己被责备，然后你就觉得那是一个争执的现场。 OK 吗？好，因为大部分情况说真的，权力辈分大的人到底要跟你争执什么？其实大部分时候他们要么就是给命令，对不对？因为你都说他权力辈分大了嘛，他就是给命令或者是要求你做什么事情，他们通常不需要跟你吵架，不需要跟你争执，好不好？就是就像是我通常也不会跟我的员工去争执什么，因为没有必要争执，他们通常也不会要来跟我争执，因为很多事情告诉他们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们就哦，然后他们就可能他们会提意见给我，但他们也通常不会觉得那是一个争执过程，他们会觉得那是一个交办事项的讨论过程。 OK 吗？所以为什么你会特别敏感于争执反而是一个你值得去思考的，那很有可能是你对于权力的高度的敏感，或者是你其实在用你自己的方式在抗衡，可是他这个沟通很有可能是无效的，好不好？好，就让自己好好的想一想这个问题咯。好，今天回答的可能很快哦，但是因为我们后面有好多问题哟，很想因为其实常就是大家问很多问题之后，然后就是常后面就没有办法回答到，那这次因为有提早公告，然后非常多人问问题哈，我就尽量来把大家的问题都来回答一下了哈。好，来，有一个人问哈，如果已经放下另一个曾经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那么之后再互动还会有情绪，是真的放下了吗？好，你要看你的情绪是什么情绪，因为呢，有一些呢伤害过你的人，他可能很多事情他很多行为他都没有改变啊，他可能讲话还是很伤人啊，他可能讲话还是往你痛处里头就是钻下去啊，那你会不会有情绪？你当然会有情绪，所以意思就是这个人就是讲话太过分，好不好？好，那可能真的就是要稍微避免跟这个人有过多的互动，因为他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带着敌意或带着贬损人的方式在跟人互动。好，那这个可能要小心。好，但另外一个是我可能对他是那种很依恋的情感，好，然后我觉得他后来就背叛我了，后来他选择跟其他人在一起了，好，可是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揪心的感觉，那我是不是还没放下？那我就跟你说是的。好，如果是这个情况他就是，那我其实通常会建议你还是让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再长一点的真空期，好吗？其实这个是在保护你自己，跟让你自己在没有他的刺激之下练就出你有办法独立于他，或在情感上不再依赖这个人。因为如果你是因为依赖这个人，然后看到他又在跟其他人好而觉得刺伤，那代表你这段关系其实没有真正的放下，你跟他并没有 detach， 那不叫错 detach， 讲太快 detach， 就是你没有对这个人移除对他的依恋感，那你就会持续在那个过程当中非常的受伤，好不好？好，这个需要花一点心力跟要做一点决心哈，因为如果我对这个人的依恋很深，我拼命的要修复我自己，然后就是为了跟他相处可以好好的，那我跟你讲可能是没有用的，好不好？这个会让你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是反复受伤的，好吗？好，来，有一个同学问，请问被断崖式分手怎么调试自己的心情？哈，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分手疗愈的几个阶段还蛮重要一样的方式。哈，就是说，你可能内心里头会有很多对自己的怀疑，跟对觉得说，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你给我搞消失？好，是不是我 当时再对你好一点，有求必应哦，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很突然的 ghost 我哦？真的断崖式分手在现代是蛮常见的一个现象，意思就是说你们原本好端端的，可是怎么突然他就消失不见了，突然他就说不要了，然后就来个全面性封锁。好，这一个行为呢，基本上我会说他本身对于情感关系就不是非常负责任。好，所以被很突然的分手的情况下，很多人会很受伤跟很就是自我怀疑。但是我会告诉你的是，其实当有一个人他会很一下子就把就是这样的关系断掉，然后不说清楚，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帮自己去承认一件事情是，天哪，我爱上的就是一个对关系不是太负责任的人，我爱上了这样子一个人，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其实有时候你要开始能够跟自己说这样的话，是的，我曾经爱过的他没有办法好好跟人说再见，或他没有办法好好跟人去讨论关系当中的不论是任何的不满足或不满意，他都没有办法去谈，而其实这是一个不够成熟的状态。而我呢，我究竟需要学习什么？我不是一直在这个关系里头强烈的自责跟内疚，而是我要能够学习在关系里头，也许在未来我愿不愿意去关怀对方，也关怀我自己。我在关系里搞不好我也是会有不满意不满足的时候，我有没有能力去对对方把这样子的状态去表达出来，然后让对方跟我在关系里头都能够负责任的达成共识，满足彼此的需求，这是你要能够学习的地方，好不好？好，有一个问题来了哈，请问我已经心理治疗3-4年，因为我的老师要退休了，我该怎么衔接其他心理师？好，我有很严重原生家庭的问题，很多事没办法讲出来，我该怎么做？请心理师帮我解答。好，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在心理治疗，如果3-4年了，你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好，现在是跟你的心理师去谈，好，就是跟他去谈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你觉得心理师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好，你觉得心理师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你其实觉得那个过程对你而言，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忙的。好，那这一个过程呢，也帮助心理师去知道说，他你们的工作里头对你最有效的哦，最有諮商效能的。好，不论是心理师的个人特质也好，或心理师跟你对话的那一个风格也好，好，或者是心理师他的学派跟取向，这都帮助心理师更全面性的去收集你在这个諮商疗程的就是很真实的感受，这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他去帮你推荐更适合的心理师，或直接在他们的就是諮商体系里头，他们的諮商所也好，或者是你们的机构也好，去进行转介。好，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所以你自己也可以去做这样的功课，去思考这3-4年下来，我觉得对我而言的帮助是哪些部分。我觉得在諮商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很有进展的，或者是很舒服的感觉，我很喜欢的感觉，好，或包含是我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好像一直停滞的状态，好，我能不能帮自己也去回顾一下，整理一下这些諮商历程，这其实对你下一个就是諮商的衔接就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协助了，好吗？好，这是提供给你的一个建议哈。好，如何从晕船状态中调整自己的心态，从热络互动到有时忽冷忽热，心情容易受影响，互动时感觉某一块被满足。我不知道你所谓那个晕船齁，那你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齁？好，我希望你们什么事也没发生了，好不好？好，如果你们是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你晕船，哦，那可能会蛮复杂的齁。 好，那可能代表那不是一般般的晕船，可能里头会有一些迷恋的成分在里头。好，那你说热络的互动，然后忽冷忽热，我其实会跟你说的是，你可以再对自己再有信心一点，好不好？好，然后有信心一点的跟自己说，就是我可以更自在在关系里头展现我自己，好，我可以就是很自然的去跟他交谈。好，那如果我觉得交谈了，对方可能就还是一贯这样忽冷忽热，对我爱理不理的，好，那你也请你可以更多的肯定你自己的价值，然后跟自己说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被对待，好不好？好，那如果我告诉自己讲清楚了之后，也许你就可以在这个关系里头，不论是你就是阔步向前，或者是帮自己设停损。好，其实有些关系它是需要去设一些停损的，好吗？好，好，请问家人有救世主情节要怎么办？好，如何不让自己落入救世主情节之中？好，谢谢 Chloe 老师。啊，什么是救世主情节呢？是说家人什么都要救，什么都要帮，是不是很容易就是当拯救者，是吗？好，如果呢家人很需要当拯救者，那我想其实回到你自己身上，你可以做的事情叫做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家人他的价值。好，假设一个妈妈她很需要当救世主，他很需要去救所有的人，那也很可能在说明一件事情，是他究竟在他当妈妈或当他的这个家庭里头，或当太太的这个角色里头，他有没有感受到别人对他的尊敬跟爱戴。如果有，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需要再透过救世主这个行为来满足我们内在的价值感，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意思是说一个人他活出自己，他同时他的活着的姿态是被身旁的人所尊敬的，所爱戴的时候，他不需要去玩这种救世主情节。好，不太需要， OK 吗？所以同样回到你身上，你不让自己落入救世主情节，就是你知不知道你活成什么样子，你有没有喜欢你自己活着的姿态，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课题存在，每一个人也都有能力去学习，你不需要去帮这么多忙。有时候我们的帮忙不外乎是什么，是让自己感觉被需要，那可以你需要在被需要的时候你才感觉到你自己呢？那会不会是其实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你做很多事情，但是别人却不一定感谢，或不一定觉得你好吧，那你就会更需要这个所谓救世主情节， OK 吗？好，好，来，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了OK， 我们今天非常的快速回答所有的问题啊。请问一有压力就想逃避，甚至心跳加速想吐，是心里发生什么事？其实这蛮像是我们所谓焦虑的反应，好不好？好，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一紧张就一直跑厕所，上吐下泻等等的，这其实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心理身体化的情况。好，那怎么办呢？其实当然一部分我觉得你要对自己做很多的我们说心理强度的强化，好，包含就是你要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更多的肯定自己，更多的看见自己的在生活当中的付出，更欣赏你自己。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在身体上呢，你也可以帮自己做规律的运动，去强化你自己的身体。好，去强化你自己的身体，那你的身体的强大同时也可以帮助你心理的强大，这两个东西都一起强大，好，你就不会身体一直来警告你说，我跟你说你心理很弱，你心理很弱，好，其实我们这个都有点在跟自己这样讲，我们身体化的这个反应，好，其实是我们可能内在没有办法承受这些压力， 好，所以内在的强大加身体的强大，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身体化的反应它是有机会降得比较低，比较不会影响到你的，好不好？好啊，哇，我这样总共回答了多少问题？因为我们心理师，好，请问心理师的这个直播，我们就要到这边告一段落咯。刚刚大概回答了十几个问题，然后希望这一次的直播有帮助到大家，然后非常谢谢大家来留言问问题，也非常谢谢大家进来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好，那可能这一次直播的这个声音比较多杂讯，就是请大家可以多担待一点。好，那我们2024年呢即将到来，爱心里也开始在准备2024年的很多一系列的课程，这次课程真的是蛮多的哈。那我们陆续也会在网络上发布，好，就是大家也可以持续追踪我的 Instagram， 持续来听我的 Podcast 哈，就是陆续会告诉大家有什么样子的课程在进行。好，那我们即将开展的呢，会是我们在1月7号跟1月27号有心理师的生涯体验营哦，好。非常适合就是想要了解心理师的生态，心理师的工作内容，其实我们是开给那个高中生的啦，因为高中的学生很多很想要知道就是未来职涯的一个发展。好，那如果你家里有高中的孩子，或者是其实你真的对心理师这个行业感兴趣，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社会青年哦来参加我们心理师的生涯体验营哦，所以也都很欢迎大家来参加，在1月7号跟1月27号总共有两个梯次。然后另外一个活动呢，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疗愈内在小孩，我们在1月20号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哦。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去找到相关的课程资讯呢，都可以欢迎上爱心里的官网哦。然后我们爱心里官网会有很多的资讯，你就可以看到明年度我们开展的非常多的课程，都欢迎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些时间跟空间，好好的去系统性的内在成长。OK， 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咯，谢谢大家，拜拜。